乃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辰，让我们的心向着你，我们的心不住地在你面前来仰望你，来等候你，来呼求你，来注视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有个祷告的灵，祷告的负担，主啊，更是有这样祷告的爱。因着我们爱你，我们愿意常常来亲近你，来仰望你，住在你的里面。主啊，都求你把这样的祷告的恩典，祷告的需要跟饥渴放在我们心里面。圣灵，我们仰望你，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更多来仰望你，亲近你跟依靠你。主，我们赞美你。圣灵，我们在这仰望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特别让我们不单明白祷告的真理，更让我们进入祷告的操练跟荣耀的经历。我们赞美你，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吴长老，这个 speaker 大声一点点，好声。电池要不要换？可以吧？可以啊。好，让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上礼拜讲了前面的一段，我们继续讲到人节方面的需要。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么我们上礼拜讲到，在整个主导文里面分开两个部分，前面的一部分是求什么啊？神的国，还有呢？神的旨意，还有呢？神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我说，愿主的名被尊为圣，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国降临。那么，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那么下面一段的主导文是我们人的需要啊，所以我们人节方面你发现也是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提到什么？什么需要？饮食的需要啊。所以当然这个饮食的需要包括很多方面的啊，不是单单只是饮食，只是表示解释我们的一个的物质、精神、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啊。那第二方面的需要是什么？免我们的债，是这个债是指的什么？我们的罪啊，所以是在这个我们个人啊灵性方面的一些的需要啊。然后第三，不叫我们什么进入或者遇见这个试探啊。所以你发现在整个主导文的结构里面，最重要的是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啊，是可以说是这个灵界方面的。但是除了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我们人的啊需要啊也是应该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啊去祈求的。也可以说我们需要两方面的平衡，不但是我们只是注意到神的国、神的教会、神的家，却忽略了自己的家 啊，自己的实际生活的需要，啊，所以这个需要一个平衡，啊，很多人他们可能只是信了主，只求个人的需要，啊，他的信仰就好像是一般的宗教，啊啊，求神来啊保佑这个，帮助这个，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这是所谓的 religion。那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好像我们的信仰只是一般的宗教一样，就是求自我的需要，啊，但是又有另外一个极端呢，好像信了主之后为神大发热心，只有神的国，只有神的家，没有自己的家，啊，我过去在台湾遇到一个教会，他们真的是这样，啊，教会神是神宇宙的心意跟中心，只有教会的生活，没有个人的家庭生活，所以每天晚上他们教会都有聚会，中午也有聚会，早上也有聚会，早中午都在教会啊。然后我都不要讲那个教会的名字了，有人知道啊？别在你们去了，现在也没有那么极端了。在台湾啊，早期他们聚会所真的是这样的哈 啊，早上他们有这个这个生命读经啊，就是每一家啊在那边。啊，就是一早六点钟，他们也真的是很追求，真的是求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国度，为神大发热心。中午呢，也在你上班学校附近也有一个小家啊，吃饭啦、啊、也在一起，祷告啊也在一起。那晚上也有聚会，所以一进去他的教会，你保证你会变了另外一个人，因为你完全没有个人生活，没有家庭生活啊，真的有点像。过去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进去之后你就只有国家啊，没有个人啊啊，但是这也是一个不平衡啊。一般的所谓啊属肉体的基督徒，只求自己的需要，变得把基督教变成一个宗教啊，只是把耶稣把这个过去拜的菩萨换了耶稣的名字。但是整个的心态还是一样，求这个菩萨保佑啊，求神保佑啊，就是自我做中心啊。但另外一个极端呢，也有这些真的 super spiritual， 太过啊超属灵啊，过分的属灵。但是当我们真的好好看主导文，你发现耶稣要我们的追求是两方面的。当然那个次序我们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在主导文里面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这个祷告文不是在这里就停了，后面人的部分，人的需要是真实的啊，我们也要求御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人有这些实际的需要，那在这里第一个需要就是饮食的需要啊。那我刚才提了，这个饮食是代表我们真实的有物质精神的需要啊，包括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工作，我们金钱的需要，友谊的需要啊，还有这个康乐啊，各方面的需要，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的追求啊。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Chapter 4 第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那这个圣经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注意，包括我个人也要悔改。为什么呢？我们注意读第八节，好，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下面的一句，哇，我们要操练金钱，操练爱主，追求神的果跟神的义啊，我们多祷告，多等候神啊，多过内在生活，这些都是对的，操练金钱。但是也不要忽略了圣经没有否定操练什么身体的益处啊， 我们也需要操练我们的身体，也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啊，保养顾惜这个身体。就好像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啊，他也啊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对，一方面我们真的要追求属灵方面灵性的健康，但是也不要忽略了肉体的健康，也要什么操练身体。这个操练身体是指的什么？要 exercise。 我不晓得我们同学当中多少人，你一个礼拜或者一天有多少真的是 exercise， 做 exercise 啊啊啊！文伟有在举手啊，你一天有多少 hiking 的时间？我知道你常常用走路散步啊。哇，所以好，这个是好榜样啊，真的很棒啊啊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忙我们真的是要操练我们的身体，否则我们这个身体出了状况就很难侍奉神了啊。那我们也看到过去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传道人啊，身体有软弱，或者说这个身体真的 burn out 到个地步，就有各样的病，然后做 cancer 或者怎么样几年前湾区连续有几个牧师都是 cancer， 长老就过去了，一下就过去了。有位长老啊，我们也知道也是跟 Dr. Wu 是同行的 dentist， 一下这个 liver cancer 好像就过去了，非常快啊。那另外有传道人也是有几位包括这个文伟教会以前的教会的创办人啊，也是以前我在工人神学院的学生啊，很爱主，也很年轻，一下子也是 cancer 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求神啊怜悯我们啊。我们对，一方面我们追求金钱，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我们日用的饮食啊，这个日用的饮食包括也要注重我们的食物的什么营养了啊。那也真的知道要怎么去保养我们这个营养食物香港来的话大家都很会啊，到冬天就要在香港人的观念，广东人的观念，到冬天就要怎么要进补的啊。台湾人没有这种观念啊，那也有吧，有进补的观念吗？也有十全大补那很好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去补一下我们的身体啊，注意我们的饮食各方面那个一个平衡啊。所以你发现在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什么？躺卧在哪里啊？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你发现这个小羊诗篇里面所描写的第一句话是得到什么的供应啊？饮食的供应，青草地，溪水边。然后第二句才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才是灵性方面的，为我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才是这个敬虔啊圣洁方面啊走义路。但是这个最基础的，我们人这个身体啊精神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啊就是也需要注意的。但是整个的西方教会过去都受到希腊的二元论的影响，这种希腊二元论的影响到今天不少中国教会还是受影响啊，好像这个世界就是属于物质的，这个就是属世界的，就是不好的啊，我们要跟世界分别为圣，把世界这个字很含糊的去理解，却没有看到这是天父的世界，整个的自然界，整个的物质的丰富，然后我们看诗篇啊，都看到是神自然的恩典啊，我们应该享受神所设计的自然的一切的丰富，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与子女的爱的生活、友谊各样的生活。但是好像受到这种希腊的二元论，我们讲到柏拉图的二元论，还记得吗？好像物质都是没有价值的，甚至物质是邪恶的，物质是个捆绑啊，物质是个罪恶，包括婚姻，包括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好的，我们不需要去追求的啊。这种的观念其实到今天多多少少 还是影响了一些中国的教会。啊，但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最极端的例子，啊，受到这种的啊希腊二元论最强烈影响的，就看到一个什么的运动啊，还记得吗？我们读灵修神学，其实什么 Hermes 沙漠的教父或者隐士，他们真的是离开整个的世界，躲到沙漠的这个山洞里面，甚至攻克己身，用铁钉钉他的手，钉他的身体，啊，物质是不好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是不好的，但是这些肉体的情欲，包括食物的 appetite 的欲望，情欲的需要，其实是什么？是好的，是神所创造的，看你怎么去用，你 abuse 它，乱用它，啊，做成这种各样的罪恶，当然不好。但是啊，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啊，因着二元论的影响，把人这部分的需要完全把它就是就除去了啊。但是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平衡的去追求。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好，二十八节，我们一同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哦，我们不单是追求敬虔，操练敬虔，读经祷告，过信心的生活，但你发现圣经也提到什么？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那这个正经事是什么呢？不是指到施风啊传福音，是指到什么？你需要有一个正正实实的一个的 career， 一个工作。除非你全时间蒙召专心祈祷传道，否则每个基督徒都需要什么？做正经事，就可以什么有余分给缺少的人。所以这个也是属灵跟我们人的努力的一个的平衡。对，一方面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但是同时神所赐的也是借助我们的劳动我们的劳力亲手做工来领受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好像只是祷告，主啊，我用的饮食你赐给我，然后你就整天祷告，然后你不做正经事，没有好好去去工作所以两方面也是要平衡当然就是说，假如神是给你很清楚的全时间的呼召像彼得专心祈祷传道这是另外一个的 vocation， 另外一个的职事否则一般的基督徒。对，我们要凭信心仰望神把饮食赐给我们，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不要做工了过去真的有一些极端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不做工，整天就是在那边祷告那么你问他有没有清楚神的呼召，他也不清楚但是就是懒惰，不愿意做工那么反而就是累着教会，要教会来帮助他们所以两方面都需要平衡。那现在有个问题，假如我们做这个主导文的祷告，主啊，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结果好像没有得到，好像还是生活很艰苦很困难，原因是什么？怎么办？所以第一，我提到需要反省是否真的有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是否有履行这个属神的三个愿是否你真的是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先反省这个主导文的前半段是否是你的心愿，是否是真的是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求神来赦免，还没有 有这样的心志跟心愿啊，求神来赦免。第二啊，有没有为了神的果、神的名、神的旨意，真的是被十字架做主的门徒，跟随主？还是你求解这东西只是还是为自己而活啊？还是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还是你真的肯为神的名、神的国跟神的旨意付代价啊，能够背十字架走门徒的道路？其实需要反省的。究竟为什么啊得不到啊，生活那么艰苦？第三，假如这两方面你都觉得没有问题，就很可能啊没有经历到这些的物质的祝福是有神的一个的 timing， 神的一个时间表啊啊，不是有什么的个人的问题啊，是有神的一个特别的时间计划跟美意啊。那么也可能神透过这些生活上的困难啊，来操练你的品格啊，你的信心，你的忍耐啊。所以要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啊，这是我们常常啊知道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四节。在后面提到，因为知道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神很多时候透过一个的困难、一个短缺、一个患难来操练我们有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其实这个老练我们中文翻的比较不太能够理解，英文有些圣经翻的 character 啊。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一个的短缺，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忍耐的过程，我们的 character、 我们的个性被操练了啊，真的好像诗篇所说的，受苦与我有益啊，那个主工人的个性被塑造出来了啊。那么假如这几方面啊都有可能，那么另外就是也想想啊，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罪的缘故啊？因为诗篇66篇讲到心里注重罪孽，主不听我们的祷告，有是否有一些明显的道德上的罪拦阻了神的施恩啊？但我们也讲过，会不会是一些私欲的妄求啊？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那假如是有家庭的，是否是夫妻不和睦啊，拦阻了你的祷告？啊，当然，啊，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也讲到这个小信的问题啊，是否因着我们信心不够？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啊，我没有写在讲义上面啊，就是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是否我们没有真的是好好亲手做工啊？因着我们的懒惰，我们的超属灵啊啊，然后就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啊，来有一个正经的事业或者工作啊。好，所以这几方面的一些的反省啊，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者要分享的？为什么很多时候啊求却没有求到啊？生活还是那么的艰难，那么的辛苦啊？
很属灵的人，他一定会觉得是自己很牵求神，跟他讲要凭信心的。
哦，对，有些属灵人就是啊，觉得诶，就是神要他这样凭信心啊。那当然，这样的例子我们也看到有些情况，比如说在英国啊，这个 George Mueller， 他真的是英国信心之父，近代信心之父。神是很清楚跟他讲话，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来操练信心呢？他当时，假如你看他的传记，他是觉得当时英国教会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好像很就是说很困难，生活很艰苦，但是又没有信心跟神支取，所以他就特别 在办孤儿院这件事情上面，啊，要经历神的丰富，单单的凭信心，好让他这个信心的见证跟榜样可以影响其他的传道人。所以其实假如你看他的信心的影响，影响很多的传道人，包括 Hudson Taylor 戴德生，啊，戴德生也是受他直接的影响。所以戴德生去了中国宣教，完全是凭信心，不跟人开口，只跟神开口。他那个领受就是 Josh Mueller 那个同一个路线的，啊。
可是他们这些榜样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出去做神的工作，办育幼院了嘛？
对。
然后那种凭信心，其实他实际上是有 action 的，
对
对不对？
对。
跟有一些情况是，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只是在等吃饭。
yeah， 所以真的是要平衡，就是说这些神的仆人，他们领受了这个执事这个工作，啊，他们全时间侍奉神，专心祈祷传道，所以他们是理所当然就是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啊，仰望神的供应，啊。所以戴德生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不缺神的供应，啊，是神的工作。他大前提是很清楚，是神你要做的，那我就要用神的方法，不用人的方法，不求人，不缺神的供应。也是戴德生啊，差不多五十年在中国的侍奉的一个的经历啊，啊，但的确，假如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啊为神大发热心的啊，但是啊他们也好像不好好啊来亲手做工啊，啊是单单就是说，哎，仰望，就是单单仰望神啊，那么结果遇到很多困难。啊，所以刚才最后一点说，诶，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求神的饮食供应没有得到，哦，很可能啊没有亲手做工，啊啊，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啊真的是祷告，每一个人的光景情况不一样啊，啊就是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给我们的带领啊，我们真的行了一条正路啊。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跟分享？所以林院长在我们华神毕业班，特别我们毕业前几个月，每一个礼拜都跟我们毕业班同学都是祷告约谈，每一次都讲同一句话：弟兄们啊，弟兄姐妹啊，你们好好回去清楚祷告，不是清楚神的呼召全时间侍奉的，改行去卖豆浆，都不要做传道人，因为你要做正经事，你不能没有神的呼召，他说你们是假先知，神没有呼召你去，那你就去，你是假先知，神抵挡你们，啊，神的呼召很重要。假如没有神的呼召，你就好好去代职侍奉啊，做别的事情，啊啊，就不要真的是全时间的专心祈祷传道，到时候神不供应，啊，那你就很困难。好，还没有其他的分享，我们一同再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二节第二个的请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第二句话也要非常注意，特别强调今日赐给我们，表达什么？啊，表达我们每天对神的一个仰望，神给我们新鲜的供应，啊，所以也是一种信心的一种操练跟生活，啊，不是说好像我们已经哇存了好多钱在银行，啊，十年都吃不完，啊，也不是这种的好像依靠我们的一个的存款，啊，对，神假如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是要每天仰望啊神来啊供应我们，来带领我们，啊，当然今日赐给我们也是提醒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我们相信神每天都有新鲜的供应啊，新鲜的带领跟保守啊，不断的来依靠神，每天来依靠神啊。那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债这个字啊，我刚才提了一点了，这个债不是单单只是一个 debt。那我们特别把这个原文这个字啊写一下，是 ophelema。那这个字其实 ophelema 不是单单只是解释成一个 debt 一个债，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也表达一个 offense 一个得罪啊，也表达一个 sin 一个罪过啊，一个 trespass 啊。所以有些圣经是翻作 forgive my trespas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是一个过犯啊，是一个得罪啊，所以免我们的一个的罪债，或者免我们那个过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或者人的过犯。那这个罪的对付，可以说不但我们求我们的肉体精神的需要，更是要求我们属灵的一个的健康。那什么会影响我们属灵的健康？罪的一个 pollution， 罪的一个污染，罪的一个拦阻，罪的一个捆绑啊！所以我们不但是求用的饮食，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是外面的。但是你的 spiritual life 的需要，你的灵命的一个需要，灵命的一个健康，就是罪的一个的问题。不是单单只是在信主的时候认罪悔改，我们需要每天真的被神的灵神的话来光照啊。那马丁路德所说的 daily repentance， 每天的认罪悔改啊，其实当我们越能够敏感到罪的这种的啊，在我们的里面的一种的光景，我们才真正的啊，在灵命上不断的来突破，不断的更新。那么这边特别提到这个对罪的一个的承认跟对付，啊，那么这个其实是特别说明到我们基督徒成圣的一个需要，不单单我们信耶稣得救了，所谓地位的成圣，我们要对付罪，对付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的罪性，这个是什么？不断的走成圣的道路。所以这个祷告是每天的，也表示我们每天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属灵的健康，我们灵命的成长，不但是地位的成圣，更是生命每天的成圣，每天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你还记得耶稣在最后晚餐给门徒洗脚，记得吗？耶稣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什么？洗澡，你们洗过澡都干净了啊，就不需要再洗了啊。彼得说我要洗澡，全身都洗。耶稣说 No， 不需要。洗澡代表什么？代表一次认罪悔改得救了。但是耶稣说还要什么？彼此洗脚，就是我们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总是会受到这些罪恶的沾染影响试探，我们需要每天的洗脚，而且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光照，这是什么？成圣。每天我们需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需要求神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十二节的重点是什么？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要求走成圣的道路，不但是仅仅得救，不但是称义，还要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提到什么？要什么？成义、成圣。或者说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耶稣就讲那个更具体更清楚的观念， 不但是诚义诚圣，更是什么 overcomer， 是什么得胜，得胜的，我要使他在这个宝座上同坐，与我一同坐王，那个得胜者的赏赐啊。所以这个主导文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诚义的道路，得胜的道路啊。那么这节的经文最容易让我们误会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特别注意，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特别在这个主导文后面，耶稣又补了一句，你们若不饶恕人的罪，父也不饶恕你的罪，你们若饶恕人的罪，父也饶恕你的罪。说会不会让你读这节圣经的时候给你一个感觉，好像我们如何得着父的赦免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先有这样的美德功德去饶恕别人，好像你要得到神的饶恕是需要有个条件啊，就是你有这样的功德美德饶恕了别人，所以你才能够得到父的饶恕。那么假如这样的一个感觉又跟我们基本的因信称义的教导有冲突了啊，你发现天主教就是这样的教导啊。假如你没有这个美德，你没有爱神爱人这些美德，你不能够得救，你不能得到天父的饶恕，所以你得的饶恕是在乎你的功德，在乎你对别人的饶恕更美德。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很容易会给你这种的想法跟感觉，有没有这种想法？很容易。那究竟这段经文应该怎么去解释呢？是否说神的饶恕是 conditional， 还是照着罗马书说的是 unconditional 啊，没有任何的条件啊，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就白白得赦免了啊？还是说我们要得饶恕需要你做一些事情，包括你要先饶恕别人？所以究竟这个关系是怎么去看的啊？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怎么去理解这段的经文啊？怎么去解释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方案？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神也看我们的行为。假如你不饶恕，那么对不起，你也不能得到饶恕。是否是从神的公义的角度看，还是从神的恩典的角度看？神的饶恕是毫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所以这是很多人在教会历史里面摆来摆去的啊啊！天主教过去一直强调神的公义啊啊，那么Reformed Church 强调神的恩典啊，神的饶恕是 unconditional 啊。所以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神的恩典是放在这边的，
放在这边的神的恩典，
就是神会饶恕你啊，然后你可以进入这个 category 里面，
对，
神就饶恕你的。神并没有说你没有，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他是针对就是说你可以选，可是还是有扯到人的自由意志，就是说你可以进去这个神的恩典的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神的饶恕还是有一些的条件的啊，照你的意思说你是白白的进到这个恩典的范围，但是否得着真正的饶恕就要看你咯，你有没有饶恕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啊。假如你有饶恕，所以马上你在这个恩典的范围马上也得着饶恕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理解啊。啊，
赦免多爱就多
啊，赦免多爱就多，爱神爱人的心就更多。
对对，这样子就走成圣的道路就比较好。
所以我想 Michael 把一个很好的方向讲出来啊， 饶恕多就爱多，啊，饶恕是无条件的，啊，那么这个对别人的爱跟饶恕，应该是因着你先领受了父的饶恕，所以有这样生命的一个的流露，因为你深深的体会 being forgiven 那个的感恩，啊，被饶恕的那个感恩。所以在你生命里面，应该假如你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得到神饶恕的人，你一定会有这种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呢，其实不是说父神的饶恕是 conditional， 乃是说我们假如真的领受了父神的饶恕，免我们的债，你真实的领受了，你一定会活出这个饶恕，如同我免了人的债。那个先后次序应该是先从神领受了饶恕。假如你真实的领受了饶恕，你一定会饶恕别人。假如你不能够饶恕别人，表示你没有真实领受神的饶恕。所以我也不饶恕你的罪，因为从你的生命的表现表示你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领受到天父的饶恕。所以其实不是因为你不饶恕人所以父就不饶恕人，乃是因为你不饶恕人证明你根本不配也没有领受了神的饶恕，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否则都很容易就走到 conditional forgiveness， 好像神的饶恕是有条件的有功德的这种的要求，啊，所以你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不是讲到一个王饶恕了他的仆人一千万两银子的债，记得这个故事吗？结果没想到一反过头来他看到他另外一个朋友才欠他十两银子，就很气的把他抓到监里。这个回头这个王有没有饶恕他？不饶恕他。你这个恶仆，我这样的赦免了一千万两的债，居然你不能同样的去饶恕别人。所以表示说这个仆人当初有没有真正的体会领受到这个赦罪之恩呢？没有，他没有领受到，表示说他根本没有真正的真的是被饶恕，啊，他没有真正的体会领受这个被饶恕的恩典，所以他也不能够饶恕别人，所以表示说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假如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领受了天父的饶恕，他一定会有这样一个饶恕的恩典流露出来，啊，所以基本上，啊，我们还是强调神的饶恕是毫无条件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领受了，然后用这样的爱去饶恕别人，啊，就表示说你没有真正，假如你不能饶恕，表示你没有真正领受父神的饶恕，啊，你的生命还是有问题。啊，那当然从这段的经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也可以去问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能够真实的去免人的债，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一个人如何能够真实的去饶恕别人的债别人的罪，那你从这个问题呢，就会比较找到一个正确解释这段经文，一个人如何能够真实去免别人的债啊？因为他什么先真实的悔改认罪领受了父神的饶恕，假如他没有真正的领受，他没有办法真实的去饶恕别人，所以主耶稣就警告他们，你们不饶恕别人的罪， 你们根本也没有真正领受了父神的饶恕，而不是以这个饶恕别人作为一个条件。好，有没有问题？这样的一个讨论，那解释主导文最难的一个地方，因为假如一不小心呢，又走回到过去中世纪天主教的这个功德论里面，你不饶恕人哦，你不做好事哦，你就不能得到神的饶恕，你就不得救了啊，这个推论很容易的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能分享？那么跟着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讨论这个罪的问题。我们不晓得你们在伦理学里面有没有讨论过这个罪的问题，有没有？怎么定义罪啊？什么叫做罪啊？伦理学怎么定义啊？讲了没有？伦理学不是单单只是讲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其实罪的最基本的定义要理解啊。假如老师还没讲，要叫老师先讲一讲这个罪的定义，旧约新约的定义啊。在新约是 hamartia 这个字啊，罪的定义。那么其实一个罪的基本的定义，我们没有做到该做的，没有行所当行的，这是个罪。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没有做到该不做的、该止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一句话“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没有做到行所当行的，没有做到该止的事情，不做的事情，啊，那就是个罪。那问题来了，怎么去定义行所当行？什么是当行？什么是当止？当停止不做的，啊，一个是当行，一个是当止，怎么去定义？啊，假如离开了圣经，无从定义。说为什么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的争论啊，争闹？谁告诉你同性恋是该死的、不能做的、该死的？哇，不能太大声啊！幸好通过了这个八号提案，否则我会被抓走了啊！那么谁告诉你的啊？所以他们说你们基督徒 discriminating 啊，你们凭什么这样来说我们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啊？这是 lifestyle， 这是 genetic。振振有词，的确离开了圣经，你无从定义什么是当行，什么是当止，啊，所以当然一个最基本的当行当止的定义，我们是在十条诫命里面找到一部分，啊，这个十条诫命我们会背一下吗？第一诫，啊，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注意不可有别神，只有不要注意啊，因为等一下要考你们啊。第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三，注意，当守安息日。第四，又是什么？当孝敬父母。第五，啊，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啊。两个宗派，我现在是跟你讲马丁路德的分法。这个在系统神学、历史神学，我们将来要讨论的，一个三七分法，一个四六分法，啊，但很多的 Reform Church， 马丁路德，我们还是讲正统一点了，马丁路德改教嘛，哈，这个 Reform Church 呢是四六分法，就是前面四条是给神的，加了一条不可雕刻偶像，但是这个马丁路德的教会呢 ，Lutheran Church 呢没有这一条，它是三七，给神的只有三条。给人的是七条，但是 Reform Church 呢给神的多一条，不可雕刻偶像，因为 Reform Church 很讨厌天主教搞了那么多那些偶像、那些图啊、玛利亚像啊，所以特别强调不可以雕刻偶像啊 啊，这个我们以后在历史神学再讨论。那 number four， 当孝敬父母。five， 不可什么杀人，这个很严重啊。Thou shalt not murder。six，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thou shalt not steal。第七、第八，不可做假见证。第九，不可恋人的妻子。number ten， 不可贪人的房屋啊、田地，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么假如按照这个 Reformed Church 前面四条，后面就要少一条了，因为四你就要六了，你懂吗？你不能也有七。所以 Reformed Church 把那个贪恋妻子跟别人的房地产啊，写两条 merge into one 啊，这是我们做神学生传道人要知道的哈啊。所以为什么有这个三七之分跟四六之分啊，是怎么弄出来的哈？那要问你们了，这十条诫命里面行所当行的是什么？只有什么？只有两条哦，啊，行所当行就是什么？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其他都是 negative command， don't don't don't， 啊，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以有别神，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人，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都是不可以。啊，所以我们对罪的定义要了解，第一个角度就是什么是罪？没有行所当行的，没有守安息日当行的，啊啊啊，没有就是单独的尊耶和华为神，啊，还有别的世界的偶像，其实你心里的偶像也是一个神。啊，不是单单说去拜一个假神，你才是违反了第一条诫命。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犯了第一条，啊，世界是他的神，金钱是他的神，啊，他心里有偶像，啊，那个美丽的女生是他的偶像，啊，其实偶像就是犯了第一条诫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咒诅，啊啊，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其实可以开一堂课的。假如你们要去好好研究这个十条诫命，有好多书，一本一本，整本那么厚的，特别是 Puritans 啊，在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非常注重这个生活的啊言行见证，他们对十条诫命的研究是最深入的啊。好好去看每一条诫命，你发现哇，非常丰富的解释。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诶，十条诫命是过去的，是属于旧约的，是属于犹太人，根本你叫他背十条诫命，保证你这个礼拜去教会去问，没有一个人背得出来十条，最多有时候背个七条八条，背不出来的，因为教会不讲的，主学也不讲，我觉得都过去了。哎呀，我真的希望将来好好讲十条诫命，太精彩太丰富，但这个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我又要多开一门课，我是在投降哈。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休息几分钟。好。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